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啊，我们以真诚的心来主持这个节目，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每一次呢，我们都是来分享有关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的 Dosti 所设立的。在这个当中，每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主的应许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不单单是让我们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恩典，更是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实在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实实在在的有把握的跟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可以去经历的。
因为我们能够经历，所以经历过之后呢，应该要分享，让大家都和你一同喜乐。
所以呢我们这个跟主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抓住主给我们的应许，抓住主给我们所讲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
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继续的分享，让别人也因着我们的经历，他也进到主里面，让他也有经历，他也去分享，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彼此为对方来高兴快乐。
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有没有你不断的去经历主，认识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当你不断的去认识主，经历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确信，主能够去帮助你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今天我们是讲到在暗中祷告父而蒙答应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祷告得答应的应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在暗中祷告父而蒙报答的应许。
引之乐马太福音6章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说明我们要与父神私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每逢我们在室内屈膝祷告的时候，都要照着诚实诚恳的心向父来倾心吐意，这样祷告对你而言不再是义务责任
或是公式化的做法，而是心灵的渴求，爱中的享受。你会郑重每一次与父神的约会和交通。经文说，你父在暗中查看，为何不是说你父在暗中垂听，而说查看呢？当然，父神一定会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但本处主尔撒所强调的，乃是我们每逢在暗中祷告，不是要为着让人看见自己是特别属灵的，而是要只求父神的喜悦。这样的祷告生活必蒙父神查看和报答。以前在意大利兵营当中的百夫长，他长期守着下午3:00的祷告，虽然使徒和教会众圣徒都不知道，但主却暗中查看并报答他，差遣天使向他显现，说你在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然后叫他去找使徒彼得。随后他和他的全家因着见彼得所传的福音，而成了外邦人当中首先信主得救和首先被圣灵充满的人。现今我们也要过这种暗中祷告的生活，并深信主的应许，父神必查看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并且报答我们，包括听我们的祷告，赐我们圣灵和足够的恩典，以及将来的赏赐。我们进食祷告也是一样的，经上说，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追求虚荣，要显出自己比别人热心敬虔，就特别表明自己有多少次、多少日或者多少餐进食祷告。若是这样，你就已经得着自己的赏赐了。我们要的是行在暗中，让父查看，得父神的报答，这才有价值。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奉主名祈求就蒙成就的应许。
引致乐耶哈雅卷14: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主尔撒在耶哈雅卷14:13、15:16、16:24三次应许门徒，也是应许历代的圣徒，奉他的名无论向主来求什么，主必成就，父也必因主的名赐给我们。可能有些信徒说，为何我奉主的名来祈求却得不得祈求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奉主名的意思。奉主的名原文的意思是在主的名里，而奉主的名祈求就是在主的名里祈求，对主的名满有信心，深信父必因主的名垂听祷告，成就我们所求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祈求完毕的时候，虽然惯性地说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但内心却没有因主的名而有信心，深信天父必成就，这样就等于是在自己里面祷告，难怪得不着答应。比如同样是奉主的名赶鬼，有的肢体就能经历主名的权柄，但有的却失败，都是因为他内心里对主的名不够有信心，所以鬼不听从。因此我们要承受主尔撒，就必须深信主尔撒全能的名，父一定会垂听并成就我们所求的。另外无论求什么，当然不包括犯罪的事和妄求的事，因为当你真正在主的名里祈求的时候，那些主不喜悦的东西自然就不会求了。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在暗中祷告父而蒙 答应的应许。其实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跟上主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其实这种关系呢也是一个彼此建立的一个过程啊。就好像这个父母跟儿女这种互动呢，就是需要常常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啊。
哦，这个一定要互动了，父母跟儿女他们是一家人嘛。儿女一出生就是这个家里的人，父母一定要带他们教他们，而儿女呢没有任何人帮忙，只有父母，他们一定要靠父母，这个一个团队没得选的，一定要好好的互相来在当中互动，应该这样说吧。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成年了，我这个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做事情了，那我有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父母呢我就去关心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呢就做我自己的事情，那这样呢有没有可能呢？
有，因为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儿女都是不管父母的，回家呢有吃那就可以，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如果他有房间的话就做自己的事情打电脑啊各方面，那个互动呢现在比较少，以前呢好一点。其实一家人应该要互动的，不是自己躲在一角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找父母，没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不理他。那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那如果你不理主的话，你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寻求他的帮助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关系啊。我们常常称呼是主，但是呢我不理这个主，这样呢也是不正常的。
对呀，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应该跟主有好好的交通啊。你说什么交通啊，我没有看到主。那我们要读天经啊，还有我们要读啊，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的事告诉主，然后呢主也接着他的圣灵来跟我们沟通的。如果我们跟主完全没有接触，圣灵要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听不见的。所以呢Dusty， 我盼望你有一个敏感的心，你自己主动的与主沟通。
所以呢祷告呢不单单是说我讲话或者是他讲话，而是一种享受，彼此的关系的享受。
对，
关系的享受就是我跟他有这样的互动，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主来诉说，这个才是一个互动啊，才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有没有享受主，主呢也没有享受你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呢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对主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你的祷告他听见，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不再一样。
怀疑放弃，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你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管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
的祷告他听见，他听见。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上次我们谈了在对事物做出选择时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第一，是人内心完全独立的自我的权利和责任。第二，人所做的选择是由其所在的社会决定的。第三，是人的思想和选择是被主引导和管理的。前两种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只固执在其中的一个方式中，就会有极端，甚至偏离了正确价值观的选择。那么第三种方式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我们的思想和选择是怎样被主引导和管理的呢？曾经有一位在信徒中非常敬虔的老奶奶，她经常参与礼拜活动，也常常关心他人。一天啊，他像以往一样从敬拜的地方回家，突然响着警报声的消防车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身边的人也边跑边议论纷纷地说，前面的社区着火了。老奶奶一听，哟，是自己住的地方，猛然想起自己出门前厨房的炉灶正在烧水，好像自己忘了关火。老人家三步并作两步，惊慌失措地往家的方向奔。当在街口转弯后，他看见熊熊燃烧的窗户并不是自己的家的时候，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嘴里却冒出了一句，阿弥陀佛，吓死我了。亲爱的 Dosti，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笑话。可悲的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也很虔诚，而生活却没有丝毫改变。我们能口头上坚持非常正统的信仰，却不容让这信仰影响自己的生活。我们和老奶奶一样，说一套做一套，虽然侍奉主，嘴里也有很多信仰的道理，但是关键的时刻仍然固我的在生活模式中和思想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到底信仰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学生在信仰上挑战我的朋友，说我不信主。我朋友回答说，告诉我你不相信的那个主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有可能也不信他。是的，还没有认识主的本质、品格、目的和旨意，就声称自己信主或不信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谈起主时，许多人都在颠倒一条最根本的天经的原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记录着我们的主的话，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然而现代文化却这样鼓励人们，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主。虽然我们从没有听到谁承认自己这样做了，但我常常听人们抱怨主不听他的，不满足他什么事情的什么需要，好像主成了我们的奴隶。这说明很多人相信的主是一个不能违背他们设想的主，或者是一个不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主。曾有一个年轻人严肃地告诉我， 天经关于性行为的教导很正确，但是在现代已经不适用了。因此他认为，主关于性行为的教导虽然正确，却不适用于他和现代。这个年轻人不仅照着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了主，还照着自己的喜好篡改了主的意志。多斯提，你是怎样信靠主的呢？你的思想和选择是不是完全愿意被主引导和管理呢？今天和你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的主题是谁引导谁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受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凭什么做决定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称主啊主啊的时候，但是我们自己却成为我们的主，把主呢放在了一边，这就是我们人出现的问题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跟主的关系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享受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把主撇在一边，我有需要的时候找你，不需要的时候把你放在一边呢，这就是一个扭曲的一个关系了。
这个关系呢是不正确的，也是不正当的啊，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多斯提呢都有信仰的哈，你应该都是相信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呢是造我们的主，而且呢他是引导我们的主，还有他的圣灵呢也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的。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又不依靠他，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走的路呢一定是弯曲的，不好走的。
其实我们人呢从小到大，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没有按照主的方式来生活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呢可能就会走偏，就能走错。所以呢主是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天经所讲出来的话，是作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去行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来做主了。所以主希望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就是按照主的标准来去生活。
我真的很盼望呢，在你的家里，在你附近，你有天经可以读的，那你就好好的读，好好的领会里面所讲的，让你的生命更丰富。因为呢如果你不读，你不知道有这样好的途径去接近主呢，你是不懂得的，你也不会得到的。我盼望你能够得到与主好好啊相会，好好沟通的时刻，愿意你的生命丰盛。
所以呢我们也真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多多的去跟他互动啊，更是我们能够去在跟主的认识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真正的让主来成为我们的上主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什么叫以主为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去听他的话，去遵行他，去顺服他。所以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按照他的话语来行出我应该行的道路。
因为他是通过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进的主，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他的话语，然后我们知道怎么走，我们的进路就会正确，不会走偏差。如果你不读，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就是盲目的摸索的时候呢，走的路一定是弯曲的。我盼望你走的路是正直光明的，能够通往大道，通到主那里去。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真是需要主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里面作为我们的方向，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啊，也是我们真正的道路的一个指引。天经当中讲着说，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你在黑暗的当中，如果没有光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走偏，可能就会走错。所以呢， 这个光照亮我们的前路，主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亮光。所以当你按照主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人生有意义，有一个真正的经历主的一个过程。
嗯，当然啊，你最好就有天经在附近了，如果没有呢，你就好好听我们的分享，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分享里面呢，都是要将主的话语跟你分享，让你知道更多也更清楚，好好的跟随主。
您正在收听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为回族朋友预备的，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18点到18点30分，可以透过729ly.net 收听，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联系，注明恩典两个字。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25篇4到5节。
主啊，求您把您的道路指示我，求您把您的路径教导我，求您以您的真理引导我，教导我，因为您是拯救我的真主，我整天等候的就是您。
这个祈求祷告呢，就是来寻求主的带领，寻求主的恩典。当你愿意来寻求认识主的时候，经历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去经历主的信实，经历主在你生命当中的引领啊。所以他恳切的来寻求主，主啊，你是我的拯救，我整天等候的就是您。这个就是跟主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不单单是说我寻求他，我认识他，更是寻求主的一个恩典。等候就是来祷告，来去寻求神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不要自己走自己的路，要等候主，等他的带领，等他的引导，我们就不会走冤枉路。
也希望你呢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多多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